好，大家这个大致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印象呢，你可以有好多种讲法，比如说和前面一张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边有相当多相像的地方，对不对？
上次我们不是说这个第四章是一个序幕，是一个起头啊，紧接着就把羔羊给引出来。相同的地方就是后面这个随时随地都有敬拜的人。
我能看到的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很大的不同，他们这个敬拜的、歌颂的那个对象、赞美的那个对象的不一样。
对，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呢，天上、地下、地底下，就是他这个赞美的那个对象也不一样。就是被第四章他有长老嘛，还有那个四活物。
对。
但是呢，第五章他那个赞美的话，就要比第四章那个要多了。
哦，大教会的示范出来了，
对对，对，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天有天使，还有那个一切被造之物。
被造。
他这里他哭了呀。
对。
有很强烈的个人情感。还大哭。
第四章里面好像他只是在那边看。
对。
第四章他加入。
没什么关系。
那第四章、第五章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排场。那刚才小魏也跟我们说，它是一个连续的，就跟看电影一样，它不是说这是两件事情，这一直连贯下来，这个剧情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排场。那在这个排场里面呢，有两个角色，四章已经很气派了，到了第五章呢，除了羔羊出来之外呢，那羔羊是什么东西引出来呢？有一个封筵的，有七个印封筵的一个书卷，这个书卷要被展开，是这部电影的剧情的中心，对不对？那这个书卷当没有人配的展开的时候呢，老约翰就大哭，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就跟他说，你不要哭啊，因为有犹大的狮子，是不是啊？这个曾被杀的羔羊他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就扩大规模的唱诗班了，三重四重的唱诗班了，就开始赞美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剧情。好了，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大概之后，就可以开始去讨论讨论了啊。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说，这个书卷大概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书卷你会怎么形容它？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大的场合里面展开这个书卷？哎，这个书卷到底它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先人形容一下？你为什么这个书卷又没有人配得去展开它？这怎么回事？
我感觉书卷就是圣经，
那肯定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书卷是名册，
后面还有生命册展开了，这个书卷应该还不是名册。
啊、
因为它有七个印，它每次揭开一个印就有事情出来，那你怎么形容这个书卷呢？
就是要发生的事。
对对对对，将来必成的事，这个叫做书卷的内容。那这个将来必成的事是在谁的手里面呢？在神的手里面。那你要展开来就展了啊，你就要读就读啦。为什么还有一个讲究叫做谁配得去展开这个书卷？而且只有这个被杀的羔羊配得去展开这个书卷，去看这个书卷，去读这个书卷，这怎么回事？而且你可以说，我们到现在所读的一切的排场啊，这个超级唱诗班，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是为了展开书卷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书卷如果是将来必成的事，那肯定也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呢。那现在为什么要这个羔羊来把它展开呢？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什么样革命接班人吗？
都在他手里啊，
都在他手里，本来在父神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交给耶稣。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翻开到这个后面看的话，书卷展开之后会带来这个灾难审判。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展开的人他肯定是不在这些事情里面，要不然的话就被这些事情就吞没了。
Oh,
所以后面他为了跟他以得胜，他胜过了这些、
这个应该是神所要做的事情。说他配得，就是说权柄交给他的意思。以后他们颂赞他也是这样子嘛，荣耀权柄尊贵，什么东西的荣耀权柄尊贵？就是这个书卷所发生一切事情的主人啊，在他的手里。这个也就是啊，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啊，这个是我们是 爱子的国啊，这个国度是天父为爱子所设立的，这个国度的成就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事，他写在书卷里面，这个书卷交给主耶稣来展开啊。那我们还有问题啊，交给他展开，因为他是将来的主人嘛，羔羊要做王啊，我们在他的牧羊底下，以后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看以前神做事，他做了好多事啊，比如说他要用洪水毁灭天下，他告诉谁了？
挪亚。
挪亚。
他就是告诉挪亚。他有没有告诉挪亚的太太？
没有。
啊，有没有唱诗班？
没有。
啊，没有。他有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告诉谁了？
亚伦。
那就是告诉摩西亚伦。啊，有没有唱诗班的？啊，以色列人自己后来要组个唱诗班。他要毁灭索多玛，他告诉谁啊？亚伯拉罕。对吧？其他人也没讲，也没唱诗班，也没这个排场啊。你去看所有的事情，当神要做事的时候，他了不起就是跟先知讲一讲。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排场？为什么这个这么大的排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哎呀，我们都知道，
让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要让我们都知道呢？他这个让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一个知道？
他不是这件事情做完了呀，他要结束了呀。
将来必成的事表示这些事情还没结束啊，对吧？要开始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大阅兵？习大大为什么要阅兵？这么大的排场干什么？
让大家都知道。
哎，他到底阅兵给谁看？
阅兵给老百姓看的
呀。阅兵绝对不是给他自己看的，阅兵是给全世界看的，
给他政治对手看的。
啊，对对对，给台湾看的，给香港看的，
给他党内的政治对手看的。
老百姓看的，那老百姓看的都狂热的不得了哇！
对，
中国多伟大，
长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是吧？
一臭万年，
所以要弄这么大的排场，因为他要告诉你说我是玩真的，对不对？我有这个能耐，你们最好不要小看我。那上帝之所以要把这一个书卷以及这个书卷里面的事情弄这么大的排场，他告诉我们什么？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排场的，那我们就心里面应该知道什么东西？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上帝是在这里玩真的，
他编不出来这种排场。
不但编不出来，既然他把这个排场记下来，你就知道在神来看，这个是从创造世界以来最慎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将来必成的事情。他以后会讲了很多很多的情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电影的开头，这个电影开头一打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排场是不得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所有的天使、长老、四活物，全部都在那里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对吧？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千万不要，尽管我们看不懂，但是你千万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情，在神看是非常严重的。它有这么严重，因此它要有一个大阅兵给你看。让我们有印象说这是真的啊，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啊。这个以后这个话会不断的在启示录里面出来，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说主耶稣一再的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再往下面问的一个问题是，约翰为什么要大哭呢？你想你会不会大哭啊？你现在还会不会看电影看到哭啊？我们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看电影会看到哭啊，
气的呗，失望的呗。
啊、他气了大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哭，这个时候不能大哭啊，这应该鼓足干劲儿，一鼓作气啊。
可是你没地方申诉了。
没地方申诉。
我猜有两点。
好，
我说说看啊，我猜的。
嗯。
一个是他看见真的是如耶稣以前跟他们说的，这下他就说被印证了。
对。
二个是他看见最后竟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人能够得救，非常、
哦、真的。他现在应该还没有看见呢、啊，他现在应该
他失望啊。
他失望啊、哦，他失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大哭不是因为说是没，当时他不知道有人能够打开那个。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是一段时间的， 没有哪一个配展开这个书卷的，这是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至少有一段的时间，24个长老不能开，四活物不能开，天使不能开，都不能开，但是没有一个哭的啊。到了这个他知道都不能开的时候，他哭，而且是大哭。这我觉得这大家讲的都挺有道理，比如说丁青讲他真的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他真的是在灵里面到了天上，看见这个永恒的事情，在这么大的一个场景，他也知道这个书卷里面肯定是，因为前面已经跟他说了，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你，可是这个将来必成的事被卡在那个地方，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他急了，他失望了，他难过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是被圣灵感动，他是在被圣灵感动的情况底下进到这个场景里面，圣灵感动他，不单是哭，而且是大哭。为什么要大哭？因为这里面所有这个整个场景里面只有一个从地上来的，约翰代表了人所有的希望是寄托在这个书卷以及展开书卷以后的事情，但是居然展不开。你说这个书卷展不开跟天上的天使有没有关系啊？没什么关系，跟长老有没有关系？他已经在那儿了吗？跟四活物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四活物我们就是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啊，好像有点神怪小说，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样，科幻小说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所造的一切东西都是活的，他这个四活物在他的宝座里面，表示他的宝座都是活的。神不造这种死死板板的东西啊，像我们人造的东西，造了再好它是没生命的，它不会活的，可是神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活的，这不得了。但是人的前途就卡在这个地方，因此他这个大哭啊，其实是一个很正确的表现。这个大哭对着什么来言呢？对着什么而言？还是对着那个书卷，因为我们的命定，我们的永远一定在那里面，可是要是不能展开的话，那怎么办呢？他跟随主，他已经到了年老，他将来所有的永恒的盼望都在这里面。好了，那这时候长老中有一位就来跟他说，哎，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假如我们上次讲的24位长老是12使徒的话，哎，那约翰不是也在里头吗？他怎么又不在里头，他在这哭呢？
他在圣灵里看到。
然后呢，有一个长老就来对他说，说什么？
不要哭，
不要哭。
对了，启示录里面对约翰个人所讲的话，已经有两句类似的话，前面还有一句什么样的话？
不要怕。
对，对。将来必成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你要记得两样，一个是什么？不要怕。一个是什么？
不
要
哭，
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这将来必成的是在谁的手里啊？在神的手里面。现在我们这个什么疫情啊、生病啊、感染啊，这算不算将来必成的事？当然算。
嗯，
那你怎么样？不要怕，不要哭，这些都在神的计划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第三节，这一章里面一再的出现三个dimension， 好不好？一个叫做天上，一个叫做地上，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地底下呢？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讲？
阴间嘛。
哦，阴间。所以你说地底下算是什么？已经死了的人，是不是？
嗯，应该是。
因为天上的是天使，神的差役，所有已经在天上了。地上呢，就是还活着的人。地底下应该是包括所有死掉的人的这个灵魂。
嗯。
那什么是大卫的根？他已得胜。
耶稣啊。
耶稣，为什么耶稣叫大卫的根？耶稣是大卫的根。你如果要跟这个福音朋友、慕道友解释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
你带福音朋友读启示录干啥呀？
哎，好像听你这样带过啊。人家还蛮有兴趣的。
哎，对对对，我刚来教会第一天就查的启示录。就几个月没再去教会，哎，太可怕了。
他这个说法是从这个先知书里面来的。
哪一个先知书？他怎么说的？
但是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到
以赛亚。
你跟慕道友去讲先知，好不绕得更远了。
越讲越糊涂了。
你讲旧约里面的预言，好不好？以赛亚书嘛，它里面怎么说的？那是耶西的根吧，还是？
哎，对对，耶西的。
对呀。
他为什么这里说
大卫的后裔嘛？
他新约里不是那个把大卫跟耶稣颠来倒去，一会儿他是你爸爸，一会儿你是他爸爸，就是这样。
对对对，
主对主对我主说嘛。
哎，对对对对。嗯，
这就解释不下去了。
这个话，就这个话对于不信的人或者不明白旧约的人当然就不知道了。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大卫的根？这时候已经不是说大卫的子孙了。而福音书对一对，你看他们都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对不对？大卫的后裔的 son of David， 他这边是说 the root of David， 这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大卫是从他而来的。
那对，
对，主嘛，这样。
虽然他是大卫在肉身的
后代，对
对，因为你在天上这个真实的顺序，其实他是大卫的根啊，在地上的这个肉体的条例好像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他的根，对吧？到了天上的很多事情是翻过来的，因为那个真正的实情要出来了啊。那这个他以得胜，那当然我们晓得了。他所谓的得胜最重要的就是打碎了魔鬼的头，对吧？他在十字架上从死亡里面，从阴间出来，那他已经得胜，这个已经得胜不是一次的胜，是已经继续胜下去，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你知道这个展开这个书卷呢，把将来必成的事情告诉我们，其实他不是说把这个书卷本身展开，而这些事情那个权柄在谁的手上？在耶稣的手上。然后同时他又看见了宝座与四活物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个让我们想起来什么事情呢？
这不就是他们视察权力嘛？哎，
啊，他是遍察权力是不错，还有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教会嘛。
前面讲那个教会叫做七灵，
对呀，
七个灯台，对不对？啊，人子在鉴察，
我来走。
那这里稍微不一样，这里有七灵七眼是往普天下去，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奉差遣，你就出去，就这么回事儿，是吧？有圣灵的同在，当神这样差遣你的时候，他同时也差遣谁呀？他有七灵，对不
对？对对对，
神的灵也是一样奉差遣从去，对我们来讲呢是蛮重要的。这句话呢是给你相当清楚的底细啊。无论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说错话，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打胜仗，你要知道，我们奉差遣的同时啊，他这个七灵也是奉差遣，是往普天下去啊。神的美意，
神在我们的心中运行。
我有个问题啊，就七角七眼，不是长在羔羊上面的吧？就是不是空中的七角七眼是吧？就是这个图画，是那个羊上面长了七只脚七只眼，然后啪一下从它身上飞出去，朝七个方面飞出去，旁边伴着七灵，是这样的图画呢？还是羔羊在那儿，然后旁边空中悬着七只脚七只眼，然后还有灵，然后噌就向四面八方飞去，是这个图画。
照他这个画看啊，照着英文看，他说 having 就是表示应该是在羔羊身上。你要是我们已经讲过，你要是像中世纪的这些教会的图画，你把它真的画出来，那就很滑稽了。
我在想说，比如说你如果假设有的时候你默想神的话语，当你默想创世纪的启示录的时候，比如说上次我们一讲完以后，那个第四章那个图画，大家好像脑海里就有一幅图画。那现在又是一幅图画，对吧？就是我感觉它好，虽然说那个你脑海里的图画不见得准确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似乎是想让你看到的是这幅图画。要不然的话，一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我们就常常会去解，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马上就变成那样的。但是这样用这幅图画，也许慢慢品，说不定还能领悟些什么出来。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右手，一定是讲到他的权力。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谁的面前呢？羔羊面前。这次不是俯伏在宝座面前，这是一个情节的转移。 他和天父一样是受到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敬拜。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是什么？
祈祷，
圣徒的祈祷。哦，像这个话又跟我们有关系了。那从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从这句话里面得到力量？
就是说你的祷告会飘到羔羊面前。
哎呦，你的祷告是飘的是吧？
像香一样。
还有呢？
就是说神是看重祷告的。
还有呢？
祷告是有香气的。
就是祷告也是献祭的一种形式。记得当时是那个在创世纪里面第几章有一个，就是说他献了祷告，然后他那个香气，然后耶和华从天上然后就喜悦。
对呀、啊，金炉，这也就是像这个会幕里边的东西一样。
嗯，
啊，这都是跟献祭有关系。还有呢？
我怎么感觉看了这句话有点后怕？因为对这个金炉，它上面形容是盛满了香的金炉。
盛满了，对对对，盛满了。
那如果满了的话，
不能再装了，你的意思？
哭出来的你的祷告。
你别提嘛，他有24个长老，好不好？小魏，你觉得怎么样？这里面有没有包括三字会的祷告？
他只要有圣徒嘛，他这个
圣徒，他只要有圣徒就算，没有圣徒不算，虚伪啊什么不算，对吧？
反正从这画面看，我就是圣徒的祈祷是可以直接从地上到主的面前的，
飘到主的面前。对，我跟你讲，我信主这么多年，第一次听人家说祷告是用飘的，
这个字很传神，非常好，
非常传神。我觉得我自己的祷告就是飘的。
那众圣徒的祈祷是有史以来就是各个人的所有的祈祷都放在里面吗？
哎，应该是这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啊！你现在每天收到很多的 email 啊，不是 email， 很多的微信啊，就读过以后就干什么？
忘了
啊，就扔了，就忘了，就把它 delete 了，对不对？
哦，他这个都会 hold 的哦，
对 hold，
怪不得莫恩觉得。
他不 hold 的，那怎么会到了天上？
对，那个是一个 server。
对，他在神的面前，你这个祷告是不停的。你可能祷告自己都忘了，但是我们所有的祷告在神那里是收着的，而且这个祷告是什么？是不是有能力的？
嗯，
有能力的。到最后有没有先知讲道？没有。有没有信心很大？没有。那这里甚至没有提到我们中间的怎么样彼此相爱，可是这个金香炉，当这个羔羊受到敬拜的时候，居然是众圣徒的祈祷，对不对？这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一样，我们在天上的一切的内容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以及我们在地上，尤其是对着神的国的祈求，那肯定都是被收在主那里。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祷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的祷告没有说主耶稣答应我们祷告，他就把那个祷告扔掉了，没有。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应当求什么样的事情啊？要求上面的事，因为求上面的事，这种祷告是没有时效的，是不会 expire。
他说各拿着琴，这个琴是不是就指着赞美呢？
那肯定是的啦。
所以就是唱歌的赞美和祷告的赞美都在这里。
你可以这样算，不过他这个琴他就没有说是众圣徒的赞美。
嗯，他只说了香。啊，
对，那个长老也没有说他弹琴，他光说他拿着琴，他可能琴还没练好。我想，你这个姐妹，弟兄不是很会弹琴，那你这个也应该给我们对于祷告呢，包括我们自己的祷告，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因为你要记得，你这个祷告是主要是在那一直留着的，对吧？祷告不能有口无心，祷告不要胡说八道，祷告不要光求你自己的事情，要求上面的事。那种的祷告，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个祷告是可以存到永远，并且最后还被呈现到主耶稣面前。这是，嗯。
蒙哥，我知道这琴是什么。
琴是什么？你说，请说。
就是你们做的歌呀。
哦，就我们做的。
人家那儿都给你留着呢，就是那些音乐呀，那些诗歌呀。
哦。
你也说过到了天上以后，就你们音乐家还有 job， 别人都没。
这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说到了天上谁都能做音乐家，对吧？
还得从头学起。
这就不一样，到天上的音乐家是不用学的。
圣灵一感动就来。
那你有一个灵体嘛，对不对？你有不一样的身体啊，你到天上每个人都是莫扎特，比莫扎特还要厉害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那个技巧性的事情绝对不是问题，技巧性的事情是我们在肉身里面才需要去苦苦的练琴，真正到了天上是没这个东西的。只是说呢，这个当然你说这个我们做的歌这个话题是不准确，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坐下来写一个歌，丽人也是一样，我们只是像约翰这样听见那个歌就把它记录下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受点专业训练，说你给我听一个旋律，我知道怎么把它写下。那这个不信主的人把它叫灵感，对我们来说这个是蛮简单，就是主托付你，你把它记下来，就弟兄姐妹可以唱嘛，就这样子。也就是一个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从来不敢拿一个歌去卖钱，也不敢说这个歌是我写的，那个写的，这。如果真的是我们写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是来自圣灵的，是我们所听见的，那主要用就自己可以用，对不对？其他我们记下来就没事了，就没我们的事了。但是你在地上你要说这个琴的话，它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交通，不一样的祷告，不一样的赞美。当你比较懂得音乐的时候，这是它的好处。那这个东西呢，可能跟天上的事情有一点类似。好了，那这个是琴跟金香炉，对吧？然后底下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在英文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大家晓不晓得是什么？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哎，这里跟中文和英文有一个不一样的字。
配吗？
不是。
买了。
买也不是。再猜猜看。
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啊？
啊，它出现了好几次的一个。
啊，它还出现了好几次。
这个上一章讨论过了。
是这个层次吗？
不是，
我不知道，我还没找到经文的呢。
归于神，
要看。
归于神，归于神是看起来好像是，其实不是。归于神是，在中文翻的比较语气比较强一点，在英文它就是 unto him， 就是这样子，是可以翻成归于神。归于神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吧？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中文是说他们，其实他是说我们。
他们。第十节 has made us unto。
对呀，这个就很不一样了。这个他一说我们，那你就知道这二十四长老是谁呀、
我们里面的人
是去地上上去的。所以就像上次我们跟徐月讲的，还有希望，就地上上去的这是地上上去的人呐、这个叫做我们呐、
那他这里怎么会翻的差别这么大呢？
因为他前面说叫他们归于神，使我们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那我们会在地上执掌王权。有几个这个译本，包括天主教的译本，他是说他们，因为我们这些圣经还是要从这些译本啊，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就是抄本弄下来，所以有的抄本他把它改掉了。那到底哪个是改的哪个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你去看英文的解经，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讲他们这个话比较客气，那这个是没有意思的解经。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这些长老真的是从地上来的，